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文言文的课程呢，主要我们要谈的呢是中的这个主题。那首先呢，我们深入啊了解中的义理。我们先翻到古文读本的144页，这里有四篇德育故事的序语，这个对中的义理的开写呢，非常的精辟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看第一篇讲到呢，福中德之正也。我们之前学的文章呢，主要是孝悌啊，孝呢是德之本也。孝的根本，百善孝为先呢。悌是德之序也，懂得先后长幼尊卑的态度。接着忠呢是德之正，正呢就是不偏不倚，心不偏颇，心不偏私。所以我们一想到忠呢，叫公忠体国，这个忠里面呢体现大公无私，体国啊，那体现时时啊以国家以团体为重，这个才是正而不偏私。当然这个正呢又跟邪相对了，心起邪念呢对人就不忠了，当然呢对自己也不忠了。好，我们看这经文接着讲呢，为正己啊可以化人。这个正己为什么可以化人呢？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本善的心呢。那只要我们行得正，有真正的德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善缘了，去启发别人的善心了。所以孔子讲呢，君子之德风，真的有君子之风呢。这个风是指风范德行的，小人之德草，这个小人是指一般老百姓，他接触了君子，看到了他的风范德行，就好像这个风啊，吹过去。这个草很自然的就弯下来了，就受教了，草上之风啊必偃了。确实在历史当中呢，很多留名青史的圣贤呢，他们在世的时候啊，人民啊都以他们为榜样，甚至呀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这些忠臣去世的时候啊，老百姓呢就跟丧了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悲痛。所以这些圣贤呢，他们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以父母的心呢爱护子民， 他这个心啊是大公无私啊，正己啊。所以这个正己人是真正的成就德行。假如我们自己没有正，就想说呢可以教化他人，那就很难达到效果了。所以这一句话呢，正己可以化人，这个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教化感化不了人呢，那就是自己的德行还不够。所以很多道理啊，我们可以从另外反面呢来体会。现在社会当中啊，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老师觉得孩子很难教，当领导的觉得员工不好带，那他是没有化人。这个时候呢，为人领导啊，为人父母，为人老师，就所谓君亲师三个角色，能不能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正己了没有，有没有成就德行了。所以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自己真正做得正做得好，孩子们或者下属他在生活点滴当中啊，潜移默化受到好的影响了。你不命令他，他自己就效法。为什么？他有本善呢？而孔子又讲了，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自己没有做好，还一味的要求他们，指责他们，命令他们，他心里不服啊！你自己都不做好还叫我们做，那就虽然有命令，虽然有很多的规定了，但是他们心里也不服，也很难真正照着去做。所以这个正己可以化人呢，确实也是知所先后的道理。要先正己了，然后能化人。那这个化呢，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的。俗话讲，桃李不语，下自成蹊呀。桃树、李树，它那个果实很甜美啊，自自然然，这个人们呢就走出一条路来，来采这个桃李了。相同的，人真有德行了，道之所在呀，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敬之爱之了，自然能感召别人向他学习了。所以接下来呢，讲到了为正心可以修身。那正己要真正成就自己的德行，那要从根本下手呢，从他的起心动念呢，因为一切言行的根本呢，都是他的心态才延伸出他的言行出来的。所以心正呢，言行啊自然就正。所以要修养自己呢，一定是从正心啊下手。而大学里告诉我们，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治其知，欲治其知者先格其物。所以一个人要能正心呢，那得从格物下手，物格知至，知至一成，一成心正，心正才能达到身修。好，那我们从这一段呢，也是体会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好，我们有很好的目标，但是都要回到根本去用功夫。好，所以接下来讲到，故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所以格物致知的功夫啊，都应该从哪里下手呢？自求诸啊，这个诸是知语的意思，下手的地方啊，应该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颗心啊，求自于自己的起心动念处。而我们看这个格物啊，格是格斗，哇，那格斗就是非常大的决心啊，不能迟疑的。然后呢，格去物欲，这个就是一般呢我们的烦恼的障碍。有了这些欲望啊，就会产生很多的欲求啊，求不得了，烦恼就来了；求不得啊，习气就现前了啊，去贪呢、啊。生气了啊，种种这些习染啊，就产生了啊。所以首先得要隔去物欲啊，这些烦恼少了，智慧才透得出来啊。所谓习灭贪嗔痴啊，这些贪嗔痴慢起来的时候呢，人的心就不正了啊，人的心就被贪心给障碍住了，贪名、贪利、贪色，欲望现前了，欲令自迷啊，遮住眼睛了，利令自昏了，情深自隔啊。我们看人对于这些物欲不能够懂得节制，可能很多行为都控制不住了。我们看历代很多陷害忠良的人，他们也都读过圣贤书啊，调伏不了自己的名利心，最后才会做出糊涂的事情。或者很多读书人立名于一身，也很努力啊，在成就自己的道德啊，成就自己的事业，但是女色现前呢，把持不了自己了，那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了，这个都是格物的功夫不够了。那包含我们好面子的时候啊，这个智慧也出不来了，心也不正了，看事啊，其实也看不清楚了，好面子就只想自己了，我好不好受了，哪能够体恤大局啊，哪能够无私无我呢？所以首先要有这格物的功夫，格物了啊，我们的这些 自私自利，这些习气越淡了，自己都会感觉到啊，那个时候呢脑子比较清楚，还有智慧长了。所以智慧说实在的不是外来去要来的，人本有的，只是被这些习性啊，这些烦恼障碍住了。就好像太阳被乌云给遮住了，那太阳还是在放光芒啊！只要把这个乌云拨开了，拨云呢，就可以见日了。人能够去这些私欲啊、习气啊、这个自知啊，也可以说是自良知啊，人的良知啊、良心啊，就透出来了。意就成了，心就正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啊，也有一个说法呢，这个自知呢，是人有烦恼的障碍啊，要格物，也有对事物认知的错误啊，叫所知障。我们怎么样去掉所知障呢？弃入正知正见，所有的认知啊都跟真理相应。那这个也是自知的另外一个说法。障碍人的诚意正心呢，障碍人的本善呢，包含烦恼障跟所知障，其实就是人烦恼障是执着啊，所知障是分别啊，那分别呢都是自己对别人错了，而这个格物致知呢的功夫啊，都要回荡常常关照自己的心啊，心有没有起邪念呢？有没有起烦恼呢？赶紧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呢，把它转过来。包含不能呢，都是顺着自己的意思，觉得自己是对的。跟古圣先贤学习的，要达到自知啊，就要时时是随顺圣贤的教诲，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孔子都说啊，他述而不著，圣人都时时啊以经典、以古圣先贤教诲啊来对照自己的心。来要求自己，我们的德行差孔夫子啊差得远了，结果我们学的时候还常常都是顺着自己的见解，那就很难提升自己了。所以这个格物致知呢，都是时时啊以经典、圣贤教诲啊来调伏自己的错误的心态。还有言行啊，才能达到格物致知。好，我们接着看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要想心能够正呢，首先先这个诚其意呢，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都真诚。那对一切人事物真诚了，就不会起这些妄念了。所以清朝曾国藩先生呢，对真诚下了一个注解， 一念不生是为尘，一个妄念一个邪念都没有，这个邪念尤其不自私了，念念为对方着想了，这个就是真诚的体现了。这个真诚里面呢，不夹杂贪心啊，不夹杂任何的情绪傲慢，不夹杂任何的怀疑啊，只有对人的信任，对人的关怀爱护。而这么真诚去待人呢，诚则敬，这真诚当中啊，也自然提起对人的恭敬态度。所以这个说文解字，这个是东汉许慎先生写的一本书，专门把我们中国的文字深含的人生哲理把它彰显出来的一本好书。里面提到忠敬也，这忠诚的人对人一定是非常恭敬的。这个敬都体现在不只是对人，对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物品，他都懂得恭敬对待。这个我们不难理解，比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面对事情一定尽心尽力做好，面对物品，我们上一代上两代的人面对公家的东西都是非常慎重，绝对不公器私用，不假公济私。我们之前听过师长讲到他的老师他的校长周邦道先生那是公务员，当官的人，家里装一台电话，这办公室方便了，可是只要失事了都走出家门了，到附近的电话亭去打，不拿公家的电话处理他私人的事情。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事例真的都是打从内心佩服这些长者的修养。所以他们的忠诚都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体现出来。敬也。从心终身。这个忠字它有一个心，有一个忠。一般创字六书当中呢，有行身，有会意，所以这个字呢，忠是从心，忠心忠心嘛，然后身它念出来呢是从忠这个身。所以这个注曰这个注是清朝段玉裁先生的注解专门注说文解字这本书的，说到敬者恕也，未有敬心而不敬者。这个注解里面进一步呢又解释这个敬字，说到敬者体现出来就是恕，这个恕就是 时事镇静，就是他在面对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恭敬，非常尽力。的对待，所以接着讲，未有尽心而不敬者，所以这个恭敬的体现呢，具体在讲呢，就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呢，自然表现出来就是恭敬。一个人只要不恭敬了，那称不上尽心尽力了。而且这个尽心尽力当中啊，这个尽心呢，就不会半途而废啊，不会阳奉阴违了，时时呢尽心在他的本分当中。接着坚曰，这个坚呢也是古书的注解，这个书上呢有讲到呢，尽己之谓忠，尽自己的力量，尽心尽力去做了，这个是忠的表现。好，故忠有诚意，所以这个忠里面呢，它就体现出来了啊，忠是懂得敬，而且其实敬呢，人就真诚了。他尽心尽力的时候啊，他只想着把事情做好啊，他不会起那一些贪嗔痴慢那些念头了，他就很自诚的去把事情做好。所以忠里面呢，包含了真诚啊、沉静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常讲，在名词当中啊，忠诚、忠诚啊、忠信、忠信。忠勇，这一些名词啊，都让我们呢体会到忠的表现在哪啊，忠的表现真诚，忠的表现呢守信呢、心里的承诺，与人的承诺绝对尽心尽力做到。包含忠义，应该尽的道义啊，他绝对尽心啊，忠正，忠的就不会偏私了啊。所以从这些词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呢，忠里面的含义表现。所以真诚恭敬的对待啊，是忠。所以《论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今天这个谋啊，就是替人办事了，在公家工作了，那为国家谋事了，今天在团体里面呢，就是为自己的团体领导做事情了，怎么可以不敬忠呢？所以这一句啊，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常常以这三件事啊来反省自己的这一天呢、一开始就是强调忠。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啊，儒家教诲我们一个人做人德行的大根大本，在忠孝二字。人做人离了忠孝啊，那就离了做人的本了。 所以忠孝是天理之常啊，说不忠不孝就天理不容啊，啊，不可称之为三才者的天地人啊，所以守重啊，这个三省吾身呢，一定啊为人谋要忠。纪曰啊，这个纪啊，即指礼纪啊，丧礼忠之至也。现在举的一些金句啊，都是让我们去体会啊，忠它在哪里落实啊？一开始讲为人谋要忠，哎，接着呢，为人子能够尽心奉养父母，而且啊，这父母去世的时候都能符合礼制啊，办好父母的丧礼啊，这父母临终了走了，等于是这一生的孝养啊，这是一个最后的终点啊，要善终啊。我们看呢，这古代的人呢，懂得孝道，所以父母去世的，纵使是倾家荡产的，都要把父母的丧礼办好。我们看二十四孝董永，他家里穷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安葬他的父亲，所以你看一个大男人呢，他就卖身的丈夫，那没有自己了，心里就想着尽全力啊，一定要办好这个丧礼，心里没有自己了，都想着父母了。所以古人这二十四孝啊，他可贵的都是那种真情至情的流露。你说一个大男人跪在这个路旁，有谁愿意埋我，让我葬我的父亲？那还有自己的人做不出这种行为出来的。后来还感得这个天神啊，来做他的太太啊，帮他织布啊，帮他帮佣啊，才把这个债务啊给还清了。好，这个古代有一些孝媳啊，孝顺的媳妇，先生已经不在了，奉养婆婆啊，也是把房子卖掉啊，办完善了，她才安心。那他孝养婆婆一辈子，连这个房子他都不起贪念，都只想着孝养他婆婆，把他最后的丧事办好。所以《礼记》里面才强调忠之至啊，一个孝子的对父母的忠心呢，表达啊最彻底的一个体现呢，当然丧礼办完之后啊，就像弟子规讲的，事实者足事身呢，他们还是时时的还要记住父母的教诲，不敢忘怀啊。又曰啊，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这个句子啊，是从孔子家语有一篇《问喻篇》 里面提到了这句话，霞是玉上面的斑点，哦，那等于是 玉上面的一个缺憾啊，霞不掩瑜，瑜就美玉啊，这个玉啊很光彩，很光亮，好玉啊。那一个玉石当中呢，可能它有斑点的部分呢，也有非常光亮的部分，所以引申到啊优点跟缺点，就缺点呢不掩盖优点，优点呢不掩盖缺点，这个是中的表现的。其实这个中字呢也强调啊人的心呢、啊、要正，心有所好要不得其正就不中了，讨厌缺点喜欢优点，这心就好要了啊。比方我们人与人朋友之间相交，看到他的缺点呢就容易呢看不到他的优点啊，一盯着他的缺点看呢好像他什么都不好了，就偏颇啦，看不清楚了。所以大学里面讲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人啊好恶心太重，就很难达到中。而且说实在的呢，人与人相处啊，看到亲朋好友的缺点，不止不能掩盖他的优点，应该是去帮助他改正缺点，这才是忠啊。结果不止没有帮助他的，还全盘否定他，就只盯着他的缺点，那就谈不上忠了。所以接下来说瑜不掩瑕，优点不掩盖住缺点，叫好恶知其恶。你喜欢他呢也要很清楚他哪些问题，你才好协助提升他。看着他的好了，就是他什么都好了，那还是偏颇了。所以大学里面又讲，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人们不知道自己孩子的问题，也太溺爱了嘛，哦，都觉得他都什么都好了，看不到缺点了，哦，所以中的时候啊，是很客观的，很冷静的去看事情，去与人呢相处了，哦，所以这个中字不容易啊。我们看这个历代啊都有党争呢，啊，关系好了啊他什么都对，都袒护他了，啊，关系不好了就对立起来了，他说什么都反对了，啊，不以人废言了，这些心态就提不起这个理智出来了。好，所以传曰啊啊，这个传呢指左传，啊，这一段话呢是在秦桂论战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小大之欲啊虽不能察，必以秦中之属也。这个谈到大大小小这一些玉呢是指 监狱啊，这判刑的事情啊，这些司法案件呢，虽然不能每一件都彻底啊的了解啊，但是处理的时候啊，必定啊要合情合理啊去办。其实也就是呢，尽心尽力啊去处理。哦，那你面对这些犯罪之人呢，也是有一份爱护他们的心啊，为他们的心呢来处理。哦，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欧阳修先生呢写到啊纪念他的父亲的一篇啊碑文呢，双钢签表啊，里面提到他的父亲呢当官的时候，在审这个案件呢，有时候都是三更半夜，就怕呢没有能够尽到力，没有能帮这一些人呢多减一些罪，希望他们不要受到冤枉了，以至于很多死刑犯呢，这个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所以尽量看呢有没有办法减轻他们的罪。有时候呢，这些死刑犯呢实在没有办法减罪了，他的父亲呢叹息啊，我尽力了，我没遗憾了，他也没有遗憾了。哦，所以这忠之属也，这属于啊这个忠的精神。哦，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为官都能够呢推己及人啊，把这些事情啊都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尽心来处理。接着孟子曰啊，这举了很多经典当中啊对忠的诠释啊，我们能从这几句当中去体会啊，就不难体会忠的这个意境啊。孟子又说到呢，教人以善谓之忠啊，这个教呢有劝导、教育、劝导都包含在里面啊，用善道教育他啊，使他越来越好，这样谓之忠。好，所以《弟子规》当中说：“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包含孝顺里面呢，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见不入，悦复见。我们看到那悦复见呢，那也是尽心尽力啊，不辞劳苦啊，豪气随，踏无怨之中啊，这是对父母尽忠的孝子啊。那包含臣子也是有豪气随，踏无怨的。好，所以教人以善呢，谓之忠。关于此述者啊，前面讲到的这些经句所对忠的诠释啊，我们可以知忠之义啊，对忠的义理啊，有更深更广的体会。所谓反身而成，然后能忠是也。是反身啊，反过来啊，关照自己的心真不真诚啊，心正不正啊，然后啊，才能真正的做到忠啊。所以这个忠还是很强调心地的功夫啊。心诚了，心正了，才谈得上是敬重。 所以这个敬重也是不是做表面功夫而已的，看起来很尽力的，心不诚不正，还是没达到敬重的。我们接着看第二篇序语。孔子曰：“忠焉能无物悔乎？”这句话是《论语·宪问》第十四。这句话原话呢，上面还有一句啊，叫“爱之能勿劳乎”。好，你爱护一个人呢，能够不劳心劳力，能够不尽心尽力劝勉他走正道吗？哦，那帮一个人不容易啊。就好像为人父母啊，要成就一个孩子的德行，好的人格啊，那费相当大的心血啊。好，接着是忠焉能勿悔乎。好，这个焉呢，就是知，这个知的也是指我们对这个人呢，知指人呢，我们忠于这个人呢，能够这个悟就是通有无的无了，能够没有这个悔字啊，就是劝导教导这个跟刚刚孔子孟子讲的教人以善的这个意义啊是相应的一定要善相劝呢，才是敬重了。又曰：“忠固而善导之。”这个固就是劝告了，尽心尽力劝告啊，这个苦口婆心呢。善导之这个善当中啊，也包含善巧方便的设身处地看什么方法呢，他比较能接受来开导的此皆教人以善之意也。就举了这《论语》的两个金句啊，来让我们体会教人以善的意义。王曾元忠篇里面有讲到：“忠之义大矣。”忠所涵盖的义理啊，非常广大。忠之理微矣，忠所涵盖的道理啊，很细微，细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个待会啊，这一段话后面呢，就会诠释到为什么义是广大呢？理是很细微啊。我们待会就后面的经句啊，就有提到了。所以忠者，忠心也。这个心呢，保持在中庸、中道。保持在理智当中啊，才是忠。所以忠于道而合乎心之谓也。这个忠于道啊，就不偏离道德。我们具体讲呢，不偏离五伦的做人道理。然后又合乎心，就是这个心又不偏颇他在尽道德尽五伦的本分，而且心是真诚心是很正的不偏私的这样就对了。 这叫中于道而合乎心之谓也。中不合道，假如呢这个中啊不符合道义，那本身呢这个理有以偏呢，这理就不明白了，跟道理啊就不相应了。而道不忠心，假如我们今天在行道，在敬道义的，而不从这个心地上啊去行道，那心有偏颇啊，则道有未敬啊，未敬就是它还是不圆满的啊。比方说我们在行孝道，叫道，但是不忠心。没有发自至诚去对待父母，就道不忠心了，这道有未尽了，就不圆满了。这有可能是看起来很像在行善呢，行孝啊，但是内心啊有带情绪。所以《论语》里面讲，孝顺父母色难，这个色难就强到啊内心的恭敬了。好，所以故不偏不倚之谓忠，这个心要不偏不倚。所以忠道忠心忠明乃定，所以这个忠呢是做事啊符合整个道德道义，而且心呢都还是自诚自正，在中道中心呢才能真正契入中的实质，那中明乃定了。所以中之义则无所不包，这个中的意义啊在生活当中啊处处能体现的，无所不包。所以我们说刚刚前文里面讲，忠之义大矣，忠之礼微矣，我们看大到什么程度啊，大而隔天地，这个隔啊就感通天地，这惊天地啊泣鬼神啊。所以感通天地，然后感动鬼神。光日月，这个是他的德行啊，他的忠心啊跟日月同辉啊，德光普照了。这个在历代圣贤人他们的行持当中啊，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像宋朝的文天祥先生，他为了保住啊宋朝的江山呢，跟这个蒙古打仗呢，最后还是兵败了，没有能保住宋朝的江山，但是呢忠臣不是恶主啊，他不愿意投降啊，最后是这个元朝呢是赐他一死啊，他也是视死如归。在他的衣带当中啊写下了，孔曰成人，孟曰取义， 唯其意尽，所以人治。这个道义做到极处了，这个人呢，也是能够感通了，这一份心啊，也跟仁慈是相应的了。所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啊，所学的是什么事呢？孔孟之道，仁义而已啊。在面临生死关头，心都不离仁义之道，为国的尽这一份忠义啊，所以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啊。他要赴死的时候慷慨就义啊，觉得从今以后啊，那我应该在这一件事情上能问心无愧。所以这一份忠义啊，确实是感鬼神的光日月。他这一份忠的风范呢，确实是士气所磅礴啊，凛冽万古存。我们在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再读到文天祥的这一段历史，都觉得很受感动啊。所以当其贯日月，生死安之论，他们的中心呢，跟日月同辉了，他们的精神长存，虽然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们的精神还照亮着世间，照亮着后世，叫光日月，壮山河。他们的气概啊，就好像高山大河那种气势啊，让人很敬仰。用这个山河啊来比喻他们的这种气概豪迈，固社稷，巩固了整个国家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以这社稷二字呢代表国家，卫生民，保卫照顾好的人民，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个都是忠的表现。为官者能照顾好老百姓啊，这是忠的具体表现。这个是从大的行为当中啊，它表现出来的这个忠啊。小的地方呢，在生活的这些细节里面呢，怎么样的行为也都属于忠呢？他说到呢，小则敦孝悌，敦是敦伦敬分，是敬自己的本分，尤其是孝悌的本分。和夫妇，能够和顺夫妇的关系啊，让一家和乐啊，这个也是忠于家庭啊，忠于另一半啊。所以这个是随因缘呢，随本分呢，尽心尽力。信朋友忠信来对待朋友，目忠足，能把整个家族啊，宗族呢团结在一起，面对宗族的这些亲人有任何的困难困苦啊， 都能尽心尽力去帮他们解决。这个也都是尽忠于自己的家族，也是对得起祖先的。化相邻，感化整个这些乡民啊，邻居啊，读书人呢，都是很有使命感，都是天下为己任，所以感化一方的老百姓啊，他们觉得也是本分事，所以化乡邻啊，后风俗啊，敦厚整个社会的风俗。所以这个后风俗啊，也是给人民做榜样的。且不特为人遗忠，这个不特啊，就不独，不独是啊，为人啊，就是处事啊，跟人相处啊，应该啊，这个遗是应该要忠，而自为义当忠。这个忠字不止对人要忠啊，对自己也要忠，要忠于自己，不能呢自欺啊，不能欺自己的心呢。儒家常讲要慎独啊，慎独也是忠于自己了。那自己变成人前人后言行不一致啊，就叫亏了自己的德行了。怎么是忠于自己呢？所以慎独当中呢，有一句格言很好，叫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也。这个都是忠于自己的。接着讲，忠恕为道不远，失诸己而不怨，亦勿失于人。夫子之道呢，忠恕而已矣。而我们为人呢，常常守住忠恕的态度，这样呢，为道，这个为字就是离，离道去道就不会远了。所以人能忠恕待人，慢慢就能弃入大道，弃入仁爱之道了。我们看忠呢，尽心尽力，恕啊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都有恕的精神在里面。而且啊，你要尽心尽力帮人呢，还很柔软的考虑他能不能接受。以他能接受的方式来帮助他。我们说我很尽力啊，结果用的方法他都不能接受，那就没有恕了，那是我们强势了，是我们控制的意念太强了。看起来很尽力啊，事实上这个心呢，不在恕道，心呢，可能还是掺杂着傲慢或者是控制在里面。所以失诸己，失之于己而不怨，亦勿施于人。这个就是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己恕矣。所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以夫子他的所有的教诲啊， 可以以中恕啊这样的心态呢，能贯通夫子所传授的一些教文。好，那我们接着呢看第三段。这样一段一段去看，对宗的深度广度啊就越来越明白了。第三段说到呢，宗者所以静心也。那这个静呢就是极力的，没有保留的去做。比方说为观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宗的表现。接着呢，非专指忠君言之，不单只是指忠于自己的国君而已，凡忠于天、忠于国、忠于主、忠于友，皆忠也。这个忠于天呢，这个天呢可以指天良、良心。人呢，我说我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这也忠于天道了。那也可以指的是上天、老天。我们的行为啊，绝对不能违背天理，这也是忠。忠于国家，忠于主啊，这个主就是主人呢、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呢，一定呢、都有主人，都有领导者啊，这个是忠于主。在周朝啊，有一个大夫啊，他在魏国，但后来呢，到了周天子那里、去当官，结果当了两年呢、后来回来了。他的太太呀、对他不忠，跟呢邻居呀、有非礼的事情了，所以他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太太啊，就用毒酒啊，要把他毒死，而他的婢女啊，就察觉了这一件事情。可是他的这个祖母啊，主人的太太祖母呢、让他呢端这个毒酒啊去给他的主子吃，那怎么办呢？结果这个婢女啊，就走着走着呢，装成跌倒。那这个毒酒就翻了，就不会加害于他的主子了。而这个祖母啊，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很生气啊。然后他的主人也很生气啊，你怎么端个酒都端不好？就处罚他。然后这个祖母在旁边呢，还一直。算是煽风点火，就越打越凶啊。但是他呢什么都没讲。结果这个主人的弟弟啊，就赶紧把这个情况啊就告诉了这个主人。那主人呢就了解了这个情况啊，这个太太也不忠啊，就休了他的太太。结果又要娶这个婢女为妻，结果这个婢女啊怎么样都不答应。 哦，可能我们世间的人看说，哎呀，他很好啊，哦，他这么忠于他的组织啊，哦，那就当他的太太了，那享荣华富贵了，啊，这世间人看事儿啊，可能都看这些外在的东西了。古人呢，都看什么？看他的心呢，可贵的地方啊，都在这个根本上。啊，我们从整个事情来看，他自始至终啊，不彰显他祖母的恶，他等于是讲不出别人不好，这个人太厚道了。这一个人修行啊，首先学厚道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不动不动就谈论人呢、啊，就说人家缺点，说人家不好，这有失厚道了。他不忍心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主人被毒死了，这是忠啊，他是厚忠，又懂得急中生智啊，把这个毒酒给打翻，这就有智慧呀、啊。被处罚到可能被打死了，他也不愿意扬人之恶，这个是贞啊，贞烈，这是贞烈的女子啊。而且呢，他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呢？嫁给他的主人啊，一来啊，他心中都觉得他是主子。而且呢，也不愿意呢，去站在那个祖母的位置，这个是礼啊，守礼啊。虽然他的祖母啊是做错了，但不因为他祖母错了，而对于祖母呢那个尊重减少。我们可能看一个人的缺点呢，就把他所有的好全部都否定掉了。所以这个婢女啊，她是真正的对待这个组织啊，这自始至终啊不改这一份忠的态度，恭敬的态度，所以不去呀、啊，好像说祖母被赶走了，他就坐上那个祖母的位置啊，他很不能呢这么去做，这也是守礼。那后来啊，他的主人呢啊，就帮他找个好人家呢啊，把他嫁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德育故事啊，这是一个女子，一个婢女、啊、都有这样的节操啊！我们这读书人呢、啊，知识分子啊，那比照比照呢，那就觉得很汗颜。啊，这是忠于主啊，再来忠于友，皆忠也。这古人的忠义啊，不止忠于友啊。还忠于朋友的家庭啊，真正能帮得上忙的，照顾好他的家人，皆忠也啊。所以十人一日之禄，必忠人一日之事啊。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管团体啊，领了俸禄了，一定忠于啊这一天的事情。啊，所以范仲淹先生啊，每一天晚上思量啊，啊，我领了国家一天的俸禄啊，啊，这一天有没有对得起啊国家对我的信任？假如觉得今天做的事不够啊，他整夜睡不着觉，啊，隔天呢、啊、赶紧多做一点。 啊，接着受人一世之托，比中人一世之魔。啊，接受了人家事情的附托了，必然呢尽心尽力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啊要跟大家分享，啊，做的最彻底的。啊，诸葛孔明先生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孔门一贯心法，终先乎术。这个一贯呢，就是用中术呢，能贯通所有的事理。曾子三省其身呢，守急于中。若不尽心呢，人不尽心尽力去做事情，啊，去对待人呢，便是亏心啊，有亏于良心啊。亏心便是欺心，亏了良心呢，那就变欺骗自己了，欺骗良心了。欺心便是欺天了，违背自己良心呢，这个也是欺骗了天地良心。违背良心呢，就违背天理了。啊，天可欺乎啊！哦，这上天怎么可以被欺骗呢？哦，所以在《诗经》在很多古书当中啊，也是提醒我们啊，天地有思过之神呢。我们一违背良心的，这上天呢，这些天神呢，是欺骗不了的，通通把我们记录下来。这恶有恶报啊，都要承受恶果了。而女子之中啊，当以夫为弟。啊，女子的忠诚呢，还有表现在啊，以丈夫啊，啊，这个以夫为弟呢，弟是目的目标，就是能够啊，夫妻一心。把这个家呢能够治理好照顾好，所以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个宜其家人就成就一个好的家道，好的家庭，也是体现了一个女子的忠。而且呢，这个夫妻是一体不分的，他们分工合作，男子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女子相夫教子，而且很自然的呢，互相感谢感恩。先生常常想到，没有太太孝顺父母，照顾好孩子家庭，他怎么可能安得下心去发展事业呢？所以这个先生呢，就会觉得因为有太太，他才能有幸福的日子，这感激太太的这一份情谊。那太太也时时念着先生在外的辛劳，这互相感激啊，这夫妻啊就很恩爱了。所以故曰夫者天也。这个丈夫啊顶起一个家庭的重担，是一家的天呢。而男子表天呢，女子表地呀。天是能保护这个家。地呢能承载，能养育这个家的后代。好，那夫表天呢，天不可欺呀。所以夫自不可欺也。所以丈夫啊，确实不可以欺骗，要忠诚对待，知忠于夫， 知道啊，要忠于自己的丈夫了，则对于舅姑、对于家庭、对于教育子女，无时不随分随事而各尽其心意。哦，那夫妇之间是真正的忠义了，自然而然啊，对待公公婆婆、家庭、教育子女，都很自然的就尽心尽力去做到了。哦，所以古代哦，以至于啊，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些老者啊，坦白讲，真正受过这些教诲的年龄可能都五六十岁以上了，我们这好几代人缺乏了。再怎么辛苦啊，再怎么不容易啊，都跟另一半同甘共苦，一句苦啊都没讲。确实是这不分彼此的这种忠心呢、好，那现在这个忠心没了，再多的这些物质的享受，不止没有互相感恩，可能就变成互相抱怨，还常常喊苦。好，以前这么苦啊，人都不喊苦，现在反而生活优厚了，还常喊苦。啊，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啊，是心境的问题啊。啊，接着我们看呢，第四段中篇的序语。女子的忠啊，她对于国家能尽其心者，不可申数。这个申是尽，不可尽数啊，数不尽啊。哦，所以这个。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啊，很多女子都是舍我其谁啊，当仁不让啊，共赴国难啊。其中举到呢，如李侃妻之守陈州，周宝英妻之守平州，古玄应妻之守飞狐，这些都是啊。外族侵略啊，或者是乱臣起的时候啊，这些官员的妻子啊，都是身先士卒啊，出来抵抗，而且呢，皆以家童女伴力气殉臣。这个以啊，就是率领，皆以的以是率领。家里这些童仆啊，可能年龄都不大的，还有这些婢女啊，家里的这些女子一起出来啊，这个戾气啊，这忠义之气啊，殉臣啊，跟这个歹字旁的殉呢、啊、是一样的。而这种戾气啊，这种死都不怕的气概啊，反而呢，逐却强寇，这个却就是退却的这些强兵啊，这些流寇啊，这些叛臣，所以史思明之叛也，魏州女子侯氏。华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与歃血秦王。就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三个女子啊，当时候称侯氏娘、唐氏娘，还有王二娘，他们三个女子歃血啊，这个歃是用这个牲畜的血。啊，涂在这个嘴唇旁边的秦王啊，他们就是一起立誓啊，然后啊，秦王的意思呢是起兵解救 这个王室的危难。复营讨贼，他们带兵呢打入这些叛臣的营帐里面，在百事之下犹能使人呢壮气之观。这是唐朝的事啊，我们听的这些事情啊都是令人呢非常佩服啊，非常鼓舞感动啊，进而啊想要效法。所以虽换甲挺戈，为国敌忾，其事臣未可责之女子。这个换呢就穿上铁甲，挺戈呢拿起刀戈啊，为了报效国家，同仇敌忾啊，奋勇杀敌。这个事情啊，臣就是实在啊未可责，这个责就是承担责任。这种奋勇杀敌啊，实在讲呢不应该啊是让女子去承担的。女子应该是相夫教子，是比较是她的天职。但当此过渡时期，过渡时代，强弱两派呀势不并立，就刚好遇到这个国家危难呢，整个王家的军队啊又是比较微弱的时候啊，很可能一下子就被这些贼人得逞了。所以比脚焉失其者，这个脚就是怀贪诈之心啊，想要图谋不轨的人呢、啊，刚好虎视眈眈，方眈眈虎视啊，以待天择啊，这个天择就是弱弱强食啊，他们想要这个取代国家呢，叛乱得逞。若不得袖其锦甲，持土枪锋弹雨间呢，虎杖剑额，安知无甘心巾帼者，而攘胯犬羽啊，将待何时。就是啊，这个时候呢有女子出来，就在枪林弹雨当中啊去奋勇杀敌呢，这虎杖剑额，就男子见了之后啊都会被他振奋起来，连女人都这样了，我们怎么可以不更加的承担起来啊。所以整个士气啊就被这女子带上来了。所以天下兴亡啊，人人有责，尽心女子啊，何心乎来啊。这何心乎来，就何不奋起啊来解救民族的危难。所以这历史当中这些女子啊确实啊在国家危难当中啊解了国家的大难。好，那这一节课啊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